那真的，那个他们那个那种直节虫竹子里面的那个，都是吃那个最嫩的那个竹子的那个那个直节虫，真的就这么长的虫子，白白的，哎呀，像我们那个给窝糖一样，很可怕，一盘子炒出来，没有人敢动筷子，虫啊，哎呀，没有人敢动，吓得要死了。那个地陪一讲，哎呀，他不得了啊。他既有比威尔刚还有效力的效力，哇，一盘不见了，都被吃光光了，就那心思一变，你看看，你看我们台湾同胞很可爱吧，对不对？马上虫就变成了这个强生剂了啊，就把它吃掉了，就这个一念之间而已啊。所以信现而非有啊，都是我们的分别法执，人家教我们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执着去掉了，这个分别这一切法平等了，那个心就接近你正道了。所以你看那个从唯识学来讲，那个初地菩萨他破分别我法二执，福寂生我法二执，他正真如啊，他有智慧了，正分正位了、啊、所以这个以一一合合是信现而非有啊，分析无合佛非如外道见呢、啊、所以你把这些合佛的现象来把它分析，分析到最后里面哪有什么合佛呢啊，分析到最后只是空啊。所以佛分析这四大道最后凝析成空，没有分析我们的心法啊，你看分析到最后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所以你心体了不可得啊，所以我们就是被这个你心体了不可得的幻心，跟这些幻化出来的虚幻象四大分析到最后变成四大种，就是一种能量啊，执爱性的、炎热性的、湿润性的、流动性的，这四种性而已啊，没有啊，所以分析到最后变成灵犀尘，变成空啊，所以内心体也不可得啊，外境界也不可得，这个都是空的东西聚合在一起，怎么会变成有啊？所以这是从现象界来做分析，告诉我们幻化虚假，你借着这样帮助你放下。所以你不要在这里探讨啊，你要用功啊，你用这样去探讨，探讨最后你变成佛学家，懂很多，根本提不起关照，有什么用呢？所以文字你一定从文字就要开始学习如何用文字来关照，像我刚才所讲的那六种对峙的方法，你用佛号，因为你没事你会打妄想啊，对不对？没办法呀，你会打妄想，你会更常常在那打妄想，想习惯了，你看那个打妄想的业力就很重，没事就乱打妄想，就变成了散乱心了啊。那个打妄想习惯的人很麻烦呢，有的人静坐坐了一个小时啊，你问他坐了这么久了你怎么样？哦，前半个小时嘛打妄想，后半个小时嘛睡着了，不打妄想就昏沉，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啊？有没有？有就要改啊，那就是你平时打妄想，所以对这个妄想太多怎么办？念佛啊，数息念佛都是啊，那妄想都散漫心了、啊、念佛靠在佛号啊。那如果我们根尘接触的时候啊，佛号服不了了，心会动了，先用虚空观，像我刚才讲的，用这些一年有的自性空啊，知道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所以我劝大家在修学我们的经本里面，这般若经典这八部经典里面，你要找一字很相应的一句句子啊，像张居士他是用这个知幻即理，离幻即觉，从圆觉经举这一句话来对峙啊，不要说我碰到烦恼啊，把一部经背完了才能够起观照，那很麻烦，对不对？几句就可以。所以为什么金刚经说他四句句，一句四句句就可以远胜于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那四句句就是叫你弃入无声，你要从这里面找一句就好，一两句很受用来对峙，当你佛号扶不住就用这个方法，这也是虚空观。这个再扶不了为是八，我刚才讲了是心不是那么一个，是八个心集体的作用，
你的业是投注在境界上，自己显出来的境界，自己骗自己啊。然后用这再服不了达摩祖师所讲的随缘行、抱怨行来观，再不行菩萨考试，再不行用忏悔，一定要从文字中就要应用啊！不要说我文字中我悟了实相才要来应用，那没有办法，你没有马上拿出来应用，实相就是悟不入啊！所以如果你可以做个考验，我现在讲这个宇宙万法以精成气，气气皆精，你有没有办法直下体会无声呢？我常常说，这以精成气，气气皆精，我再给它换一个名词，以理成气，气气皆理，我再给它换一个名词，以真如成气，气气皆真如，虚空也是真如。现在我们把真如变成完空，完空的相，它体也是真如。那我再给它换一个名词，以空成气，气气皆空，啊，这是空性的空，是第一空，眼前就是这样。那你就直下体会到无声，佛要讲的就用这样来对治烦恼习气，把住我们这颗平静安详自在的心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你看，这从这里分析无活佛，非如外道见啊。外道他就认为一切法从有无生啊，佛讲无生，但是无生不能执着无生意，是叫你对治你的攀缘，叫你证入实相，证入了实相以后，不改旧时行理处，还是那念心。所以修行人是什么呢？从零度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在这里面有过程啊，走一圈，在这个里面有悟，有感应，有不思议境界，有闻香，闻到很香，有清安，有种种境界哦。回到了360度，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不改旧时行理处。每天早上还在起床啊，还是洗脸刷牙吃饭做事一样，但是你真的境界不同了，你心常安稳了，连安稳这两个字也不用说了啊，因为你是一种自在无碍的境界里面了。佛就叫你证入这样啊，啊，这就是证入实相啊，解脱啊。所以非如外道见啊，梦幻即垂法，野马浅踏婆啊，世间种种事，无因而相现啊。啊，那这个世间事啊，像梦幻，像垂法，像野马。野马不是外面那个野马，那是指那个春天那个太阳射在这个马路上啊，射在这个。这个道路上，或者是在石头路上，你远远一看，有那个雁，有那个雁像会动，这样飘来飘去，扬雁这样飘来飘去，那就是野马，像那个野马这样的奔驰，那是那种扬雁那种像，浅踏婆就海市蜃楼啊，啊，所以世间种种事就是这样啊，无因而相现啊，无因，无声啊。那为什么讲无因呢？无明呢、啊？一无明呢、啊？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问长六祖，是一无明而现的。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过了，因为我们只好这么讲。我也常常说，比如像大海，如果这大海水没有风，一丝风都没有，那会不会有浪？会不会有浪？一丝风都没有，一定没有浪嘛？那一定是，哦，平静的像镜子一样，对不对？但你没有看过没有浪的海呢？啊，理论上是这样，是绝对没有错的，对不对？啊，没有风一定是平，海面一定是平静的，一样。如果没有无明，我们宇宙万法根本没有这司法界，所以我们要把它推到最后。到最后宇宙还没有这司法界以前，我常常说它就是一个不思议的能量啊，它就是觉知性啊，啊，它就是大光明体啊，大光明体的觉知性，里面没有司法界，没有空空，最原始就是这样，大家就是在这司法界，一就是一切，这一体，这是一体性的 啊这觉知性，它是能量，它没有大小，这个没有东西，第一空啊，非大小方圆，心圆不到的，没有东西，没有东西的东西啊， 是个大光明体。但是就这样，在某一个因缘，莫名其妙突然一个不守自信，名上立名，觉上立觉，咦，看到光了，然后看到光，顿发劳相，久了看到了光，跟光看久了就有暗的对比了，啊，好了，那这样就有了三细相能见所现就出来了。那如果依我们的分析这个道理，从现象界来分析，不是从我们本体界无声来分析，好了，这么心一动呢，就有了四大了，啊，明暗的对比有了风大了，坚固执着这个境界有地大了，风大地大的相磨有了火大了，火大跟地大的相应有了水大了，水大的聚散有了这些固体、液体、气体，那众生，啊。不守自信，这么无名风暴以后不守自信，越迷越深。好了，有了习气的种子了，有了习气的种子，这些四大的聚散，有我们的习气的种子，变成我们这十法界的根深器界。所以本来就是没有，是个大光明，是个清净无相，一个真如本体啊，是个没有东西的东西啊，啊，第一义空的东西啊，空即性，是一个这个觉知性而已啊，他迷了。好了，啊，变现这十法界，那本来就是没有东西照，就是在光明里面。好了，现在这个觉知性可以照见这十法界，这十法界里面的一切事理因果，啊，这十法界的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十法界的三千诸法，变成这一念觉知性。他所造的本来没有东西的时候，没有东西造，就是在光明体里面。现在这个光明体幻化出这十法界了，什么幻化呢？行业幻化出来的。你没有业幻不出来，有业它幻化这十法界，啊，那我们迷的众生把这些十法界当真，像我们真的真法界把这些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当真，当正法身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法身境界的影像而已。所以佛看我们这十法界，在法身境界里面的影子，没有实体啊，变成他所觉知性的这个东西而已啊。啊，这佛真的这样啊？所以有人就问我，是先有佛，是先有法，先有身？啊，这先有佛，先有法。如果是先有佛，那佛是依什么法而修的？如果是先有法，那这个法又是谁说的？啊，就跟先有鸡跟先有蛋是哪一个先这个道理一样。这是不悟本心啊，不悟无生啊，法身常住啊，啊，当这样的法身常住，虽然变现这十法界，这十法界当体还是法身啊，它还是佛啊，当体就是法身啊，因为法身恒守自性，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它恒守自性，它根本没有生灭，生灭是你业感出来的，业幻现出来，这些地水火风，这些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在法身境界里面，它永远没有我所，他永远的恒守自信的。所以好了，以幻无明，无明本空，幻化出这个空影子的十法界众生，好了，法身境界他也跟着幻化了许多佛去帮助你，所以佛法身一体啊，他幻化出很多，哎，你应理合身得入，他应即现合身为你帮助你啊，他有这个觉知性，太不可思议啊，他最根本的有三明六通，有四无畏，十字菩提，十力是八不空法，这是根本的东西，他有这些，但是他一接触就知道了，他可以入法界普度一切众生。好，那我们现在凡夫开始学呀，啊，学呀，啊，佛根本讲这些方法，我们这样修啊，这样修啊，修啊，修修到诸位哦，悟法身，最后证入法身了，你就看到全体法界就是一众生，嗯，就是一法之所应，根本就从来无我嘛。所以你就看到十方一切众生，十方一切佛，就是同样这个东西啊，从来没有分开过啊。这个东西我们讲叫做同共一法身，这个东西我们叫做讲它空性，因为它没有实体啊，讲它是空性。那我用一个比较现代的名词，是没有东西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是依业事，把没有东西的东西变成我们现在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啊。所以啊，我们现在要知道，啊，我们是活在没有东西的东西里面，啊，所以眼前内根身外气界真的是说是一物即不中 啊，这是幻无明这样幻化出来的啊，梦中的境界不是真的，啊， 所以在这里讲无因而相现呢，无明本空，就这么一念不觉，这样幻化出变成现在这个境界，而变成了这个相。你把这无明一破，它就是你清净法身的影子。那这个肉体也是你清净法身中的一个假我，一个影子，通通变成影子影像。那啊，这个时候你这个身子的作用就是清净法身显现出来的。那个时候就是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啊，所以无因而相现呢、啊，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吧？是这样慢慢演化出来的。你一破无明，知道它当下无身，所以佛证入这个境界，它可以入十法界，分身无量入十法界，也可以安住在无身的境界，一真法界的境界。安住在真如的境界，实相真如的境界，也可以入阿赖耶的觉与不觉的这十法界。这阿赖耶舍觉门跟不觉啊，这两个都是、啊。但是到了清净真如的时候，那就证着我们宇宙万法的本体。我们讲这个本体也不能讲本体，因为第一义空，没有这个体啊，所以我们只好借言说来讲。佛法里面讲从本体界变现象界，你千万就不能有个本体界变现象界，那就变成外道了。因为佛讲这本体是空性，是因为无明而幻现出来的，身就是无身啊。我们眼前是因为有业识现的，我们把这个业识变化的这个境界当真了、啊、所以这些道理一定要把它熟透啊，熟透才不会再执着，不会再执着才能够心安理得，才能够四平八稳，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才能够再做到哈，你就可以讲到某某人没伎俩，不断百思想，见悟心四起，菩提怎么长，你也可以学习这样啊，那都是你真如智慧的显现啊，无因而相现，则乎有因论并不是外道所说，因为有因而生啊，有一个圣性神我将而生出这一切法，不是这样的，它根本就无生的、啊，所以生唱无生意啊，所以这无生意可以从八十五十一心所从现象界来做解释，现象界来做解释，最好的就是八识，所以八识五识心所说唯识学是广分析名相，最后也是叫你体会到无生呐、啊，所以最后告诉我们。万法为识啊，无生啊，啊，那信中讲三界为心呢、啊，也是要叫你证入无生啊，心体这一心呢、啊，所以身唱无生意、啊，还没有真正体证到真如实相，实相就是无生。那无生不是这么枯燥无味啊，无生有大机大用，心想事成，事事无碍啊。我们这个真如的本体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的、啊，声唱无声意、啊，所以声唱无声者啊，声唱华阳光大，正法久住啊，啊，兴隆佛法，叫声唱无声意啊，法流永不断，这是真正的续佛慧命啊，啊，续佛慧命啊，所以要悟无声啊，啊，透过我们的现象界的理解因缘由。自性空现象界体会的无声都是虚空观、啊、借着虚空观的道理最后呢证入实相的无声意深悟实相的无声意那就是体空当下即空所以你如果证入实相的无声意你就可以依原教初信或者是别教初住的修空观修假观为什么直下把它转成即事相整理体如果你心平气和就不需要去转它了、嗯、对不对它生理无声是一啊你说我正无声了那还是生一个无声你说这些因缘有了你自性空你还是生了一个因缘有自性空所以因缘有自性空就是直下会起无声这才是真正的因缘有自性空佛所说的意义所以你心平气和安详自在那随他去当你心念起波涛了起了贪嗔痴了啊，好了马上即事成离当体无声就是我们这一心的三谛里、啊、无声当体无声将来觉观最后打成一片那就成功了 所以啊，你能够深唱无声意，从现象界的无声虚空观，最后体会到实相的无声意，用体空观，直用这样啊，所以虚空观的前面的修行，虚空观可以说藏通啊，还有别教，别教的那个前面那个七信位以前，都需要用虚空观。七信位，如果别叫七信位，那他是开悟的。七信位，你看我那个道理啊，我在《缘觉经》有做说明的，所以他是用虚空观讲道理。从七信位以后，他能够体会到体空观啊，所以他能够修护法心、回向心啊，这个化验心，他能够修这样。那如果是原教的，那他从明智记就开始，他就能够体会到一切法无生，因为原教他就是悟真如自性嘛，一就是一切，一花一叶即如来啊，一木一草都是中道实相，他深悟这个本体无生的道理，依将来起观心。所以啊，深唱无生者，法流永不断，那是真正续活慧命啊。自然无声，无因论恐怖之外道啊！那外道，他指一切法从有无声，佛就是自然伸张无声的妙理啊的这个真理啊。所以这两个法一比较啊，外道就自己哎呀不如了，不如人家了。所以佛法破邪显正，不是去攻击别人。攻击别人那不是上策，所以我们要深入佛法，一定要了解佛讲的这无生意啊，要了解宇宙的事实真相，宇宙事实真实相什么？这一心三地理啊，所以诸法毕竟空，一切法毕竟空，空有两边，这里的毕竟空就是从本体上来讲无生毕竟空啊，这八识二无我无法三自性啊，这三个融在一起，可以说就是一心三地理毕竟空，但是这是从体上讲哦，那实相的用上来讲呢，法界无障碍，哈，这个才殊胜。你证入这样法界无障碍，可大可小，戒指纳须弥，须弥纳戒指，无障无碍啊。那我们会以为这为什么这个样子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啊，如果你体会无声，体会真如，体会这境界，就是你心幻现的，是一无明幻现，所以这些固体、液体、气体，当体就是心体，就是一心的心体，就是你觉知性一以无明幻现出来的影子。因为现在我有业，所以没有办法空有不二，变成正一二报。如果你无明一破，它就是你心体，就是你的清净法身。你这个道理通达了，原《华严经》讲了那种十玄门不玄呐、啊，没有不玄呐、啊。为什么不显？我举例说明啊，《华严经》里面讲了重重无尽，没有不显的、啊，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为什么？我举个说明。你看，我们晚上做梦，梦没有醒，对不对？梦没有醒，你在梦里面呢不自在啊！你在梦里面碰到老虎，碰到狮子，碰到什么？碰到鬼，吓得要死。你在梦境里面有正报生经、异报世界，有冤亲债主，有你的死对头，有你喜欢的东西。你在梦境里面有很多感情，有很多情绪的变化。你梦不醒，有障碍。你梦一醒，你看，它就是空的。整个梦境的气世间、山河大地、林林种种，都是心体，通通都是心体变的。梦境里面的一个围城，是不是心？是不是心体？梦境里面的围城的是心，梦境里面那个你会想的你也是心啊。所以我用个很幼稚的比喻，你看，你梦没有醒，你在梦境被困住了，你在梦醒过来了，好，你再把梦境重新想过一次，你会不会害怕？没有害怕吧？重新想一次没有害怕，而且没有害怕还有一个很不可思议，可以转，可你梦境你刚才变那只老虎追要咬你，好，现在我把你变猫，它就变猫，在你脑筋中它就变成猫了，对不对？
你变到前面一条猛火，哦，一条臭水沟，好，我把它变成清晰，梦里面马上变成流水的清晰，一行都会变化自在。所以啊，你看那个维摩诘所说经，那个天女啊，那个舍利弗跟天女变，天女他舍利弗说：“你怎么是女生不转男生？”那天女好，我转给你看，一转把舍利弗变成女生了，对不对？他自己变男生了，对不对？啊，就是心念的一变，因为他变成这整个境界都他一念心性嘛，他可以随意自在，他就有这么本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啦。你看那个不思议解脱经，那个不思议解脱品啊，维摩经里面的，是那个天女把舍利弗转成女生。你要是不了解这个道理，你怎么讲呢？因为你不能没有办法接受嘛。你了解这个道理，根本就可以接受啊。它根本是空的，是幻化出来的。所以啊，证入实相，他就有这个能力转变境界。因为就是他的心念嘛，跟他心念连在一起，他心想，他就跟着变化，境界跟着变化。像你梦没有醒，你转不了他；梦一醒，梦境里面的境界都随你转。八地菩萨可以把一座山变成食物来请人家吃饭，有这么大的本事啊！那这是你的心念了、啊。好，那我现在在讲你现在这个妄心，因为你有我所，你这个妄心有没有障碍？你想到你去过美国纽约，现在一想就回来了。你想飞机，飞机跑出来；想火车，想火车现出来；你想个大虚空，大虚空现前；你想整个大台北市，想你在飞机看台湾，看地球，整个大虚空。你看你脑筋，你现在可以想，他没除了想很大，你脑筋不会。哎呀，好胀，我的心好胀，因为我想太大了，对不对？这好胀啊！你现在想很大了，马上把它想一个小针头，你也不会觉得，哎呀，我旁边怎么多那么多的空间，好轻松，没有一样，所以。戒指那须弥啊，须弥没有变小，戒指没有变大，装进去刚刚好。那须弥那戒指啊，你以为那容易啊？不容易啊！为什么？须弥那么大，戒指那么小，装进去刚刚好。对的，那须弥也那个戒指没有放大，须弥没有缩小，装进去刚刚好。那就是你的心呐、啊，就是这么不思议、啊，能大能小啊！啊，那这些气世间这些东西，心体的。性就是这样啊，这些气世间山河大地固体一体气体，它也是心体啊，一法之所应嘛。所以我讲了嘛，以心成气，气气皆心嘛；以真如成气，气气皆真如嘛；以地一空成气，气气皆空嘛。所以它也一样是心体啊，所以它当然也可以借指那西米，戒指现那西米，它横守自信呢、啊，横守清净真如的自信，它当然没有障碍啊。那你想想看，你晚上做梦，那个梦境里面呢，一微尘是心，对不对？梦境里面你也是心，那个一微尘是心哦，是心体，对不对？那一微尘既然是心体，心体可以大可小，所以它也可以在幻现境界出来啊。那幻现的境界也是心呢、啊，所以那个幻现出来的境界，它也可以在幻现呢、啊，所以都是重重无尽的、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你要是了解这些道理、啊、了解真如实相，你悟真如了解实相，那法界无障碍的道理透然了解，华严经你不会再怀疑了，你不会再说哎呀，能够想这个华严经这个人太不可思议了，能够写这部小说太不可思议了，你不会再有这样的怀疑了。实相就是这样，没有一丝怀疑，你可以直下承担，这就是事实真相。所以法界没有障碍、啊，所以菩萨真的就是心想事成啊，没有障碍的法界，这是最宝贵的东西啊。佛把证到这样的境界，佛盘通出，佛盘托出，要我们去学，要我们去修，要我们去证。等到你相应了，哪一天我们往生啊，我们入了相应，这么一点点相应，你就有一点气氛显现了啊。这是诸法的事实真相，没有障碍啊。所以你看这样的道理一比外道，他说他只是到哪个地方得到很快乐而已啊。那佛是讲到这个一切法无生，诸法毕竟空，但是证了这诸法毕竟空的真实意的时候，变成法界无障碍，无量百千万亿化身，没有障碍，没有障碍的法界，可大可小，重重无尽，
这个道理一比，你要学哪个啊？当然我要学佛法，所以不怕这个，我们讲什么？不怕祸比祸是吧？不怕不是祸是吧？只怕祸比祸，这么一比就知道了。所以恐怖之外道啊，就是一比你就知道哪个好。所以我们要深入佛法，你不要去跟人家争，啊，你深入佛法，这个庙里一讲，人家一听就知道。如果你不深入的话，比我看看，你看那些哦，那有一些人学净土，他没有去深入净土的庙里，他跟那个一贯道在那比，哦，我们那个极乐世界多美多美啊，还跟那个基督教说他天堂多美，吼，哦，啊，我们极乐世界有多美，有八功德水，有怎么美美美，对不对？吼，哦，我们地板都是黄金，都是玛瑙，嘿。那个一贯道说，哈，你那个还算什么？我们的楼梯都是钻石做的嘞，我们扶手都是栏杆都是钻石嘞，那钻石算咖的，黄金算凉的，还算钝的嘞，哪有钻石算钝的？我们都是钻石做的，有没有比你了不起？来比黑了，大家比这个，你说有什么意义？反正没有看到宰立鹏，对不对？你是不是？哈哈，那这个比这个有什么意思吗？你说对不对？如果你了解诸法的实相，知道这个。不是以心想事成，这些东西是幻化的，心念动就会兑现的东西，这有什么意义啊？诸佛的国土是佛正的实相变现出来的，包括佛那里面的菩萨鸟啊什么的，都是他变化的，那所以佛阿弥陀佛他成就了以后，他变化阿弥陀佛里面很多好人很多菩萨都他变的，因为他化菩萨众也无边。大家念过阿弥陀佛的赞偈颂吗？阿弥陀佛，什么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啊，化菩萨众也无边，是吧？他可以变化，所以他变化一个极乐世界，变化很多菩萨。如果他不变化很多菩萨，你往生大难，那国里几嘞？对不对？我来这里学，只有我一个学生，哎，没有信心跑掉了，对不对？他变了好多学生，都是菩萨，哇，很舒服，你到那里很高兴，都他幻化出来的真如自性就是有这样。但是怎么去证入这个？你没有福慧的滋养，没办法呀。所以菩萨从全修就是六度，啊，到了实修也是六度，六度到哈，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四六度，到了全修全教的时候是理六度，到了实教的时候是称信六度十度，称法界信称信，都是利益众生的，这样来才能够证入诸法实相。所以文字懂得不修行没有用啊，这样去证了，证得了又。正得的真的真如自性，随念成，你可以建立清净国土，随你的念就可以成，太不可思议了，可以普度众生。所以菩萨建立清净佛土，普度一切众生啊，你看是不是恐怖之外道？外道是上帝做给他的，对不对？做给他的，所以你去那里，佛告诉你，你自己可以做，你自己做世界，接引众生，受你的教化。所以一比你就知道，所以这恐怖诸外道，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好，那底下二十大会以偈问曰，大会菩萨以偈问佛陀，因何何所因呢？彼以何故生呢？以何处何火而作无因论呢？啊，其实大会菩萨都是为我们众生问的，这个实在是疑惑太深了，所以他就问了，啊，因何何所因？说佛陀啊，你是在什么因缘之下，什么情况，什么因缘呐，啊？啊，来说这个无生论呐，啊，是什么因缘？你是看到什么，或是见到什么，或者相应到什么？啊，因为这个道理很深，这么讲呢，啊，不是马上就会了解的，所以你看我们。本经有四卷，通通都叫做入佛啊，入佛心品。你看我们前面啊，这四卷通通叫一切佛以心品，这一切诸佛所共说的心要，一切诸佛所共说的心地法门，所以四卷意义都很接近，又只是深浅不同而已。这心地法门嘛，佛法无多只，叫你开悟嘛。那为什么要讲四卷呢？因为道理太深，要我们一下悟入不容易，一直熏一直熏啊！所以我每一次上课，我一定要讲这个空义啊， 要讲这个无生意，讲这个空意，讲就是你自己的觉知性幻化出来的，不断的讲。因为我透过这样的修行过程，我透过以前的过程，虽然我很早就听过易经成气，气气皆经，全体法界，法界就是真如，十法界体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十法界，可是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那怎么起观呢？啊，所以我不断的要讲，这样熏熏熏，叫他增长信心。也许你某一个因缘际会的时候，诶，你会刹那相应，有那一次就会有两次，就三次，慢慢这个功夫就会连上。所以我也常常说啊，我这样不断的在每一个课堂上讲这个空义的道理，就如同净空老法师，他在每一部经上都要叫大家好好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愿弃娑婆，心求极乐啊，要舍掉这个娑婆，心求极乐啊，《金刚经》也如是，《华严经》也如是啊，《净土经》也如是，就是用这个方法到那里，到彼岸。那我们学习这心地法门，就是用空性的道理，叫你放下来，放下来就解脱了，不在这执着这个世间的境界啊。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起观照，就跟你碰到境界心生烦恼，我厌弃娑婆，心求极乐阿弥陀佛，马上把境界转过来一样啊。但是呢啊，因为我们现在物质生活环境很不错啊，所以我们转不过来啊。我们说哎呀，我希望死了才到极乐世界啊，对不对？那活着在这儿也不赖啊，对不对？那脚踏两只船就很不容易啊。所以你看，有的人念佛，佛号念得很清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很清楚，可是人家骂他，他也听得很清楚，马上跟他吵架，对不对？那这个就不起作用了，那就不是厌弃娑婆心求极乐了。厌弃娑婆心的极乐是念得很清楚，当然他骂我听得很清楚，但是这里给你，你要这世界是你的，我将来我到那里，那就成功了。他是用这样来对峙啊，保持你的心平气和啊。我们是用这种空性的道理，还没有体会到真如的道理以前，你用虚空观，用唯识的道理，知道心所幻现出来的这八四五心所应化的这些相，用这样来舍，当你用这样来修修修，体会到实相的道理的时候，用体空观来对峙我们的烦恼习气，道理一样，通通为了明心见性，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这个我们自己的清净自信，无所依执，不依于五欲六尘，不依于出世间的四这个这四地十二因缘，不依于这个称性而为，叫你证到这样的境界而已啊！啊，所以啊，这个道理很深，所以虽然前面赠送前义大会菩萨提出这样的问题来问，可是大家还是有些以会大众还是有不理解的，所以他又问因何佛所因呢？佛陀你在什么情况之下，在什么因缘啊，来说这个无生论呢？那彼以何故生？那既然是无生，那我们应该看到无才对啊。那我们为什么所看到的境界都是有生？人有生老病死，这一切法生灭变化无常，我们为什么看到有生呢？那佛却说你是无生呢？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把这个我们大家看的都是有生，你说无生呢？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现在讲无生的明明无啊，对不对？内有外有，怎么说是无生啊？啊，这什么道理啊？那以何处合合而作无因论呢？啊，那这个无生啊，这无生之法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活活而现这个身相呢？我们看的就是身相，佛你讲本体是无生的，那这个无生现出来的无生是在什么情况跟什么东西合在一起，跟什么因缘碰在一起的，是让我们看到现在是有生啊。啊，而佛你其实而做无因论啊。啊，无因论是我们前面所讲的277页的第六行，你看237页啊，前面230第一行，1,2,3,4,5,6啊，世间种种事，无因而相现，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就不再解释了。啊，佛，你为什么说这是道理啊？无因而种种现呢？ 二十四尊复以记答，在佛陀一样用这个记诵来回答，观察有为法，非无因有因，比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好啦，那既然要解释这个现象，体没有办法讲，体无声，只有你悟啊，直下会起它无声，只有悟，你透过想怎么想都想不到，你要透过想才来了解的，只能够用唯识虚空啊来跟我们讲啊。所以佛就讲，观察这有为法，这有为这心心所能所相对待，有攀缘，有心动，这是八四五十一心所的有为法啊。这是什么？是万妄心幻化出来的，是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的相续相而已啊。这观察有为法是这样啊，非无因有因啊，并不是外道所讲的，而且真的这一切法从有生从无生，它根本就是你心想生，是你妄心幻现出来的，从唯识学的这个分析这些道理，你这样去观照，最后你终于体会到一切法都是心自性，一切法都是觉所幻现出来的，所以当体无生啊，来体会到实相的道理啊。所以比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啊，这只是你无明妄想所幻现的，所以你借着这样的观想啊，借着你这样的修行观照，最后你悟入了，体会到实相的道理了，从此的生灭论所见从是灭，你就知道这个道理了。所以这些道理从唯识学的分析法相，广分别法相，叫你体会到它无生也是心事所变，但是你要修行，你要修行，借着你的修行体会到当体无生，唯是一个清净真如，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他恒守自信，悟到实相无生意，那你真正所见从是灭，你不会再任何怀疑的。所以在你用虚空观，用现象界分析这些道理无生，这些道理是空的，如果你是用这样的现象界来说无生，最后知道是因缘有的自性空的这样的无声，我保证你内心还很多对佛法的怀疑，不能够理解，有很多哎呀，这我好像理解了，这不是我这个意思吗？我不是理解了吗？但是看到最了因缘要继续杀呢，就是又怀疑了，又不能体不透啊。唯有你真正有这样的观行，到真正体会到真如实相无生意的时候，好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那就贯通了啊，那就真的没有疑惑了。所以六祖大师说什么啊，为人把这个疑惑除掉了，即是自信现了 啊。所以佛法就破疑解悟啊，把你这个错误的地方，把你这疑惑把它解开了，解开没有疑惑啊，那个疑惑什么无声啊。所以从文字上，从这个从文字上去体会这无声的，你了解了，从八十五虚心所去体会到万法是心所现的这样的无声，内心绝对有疑惑，但是借着你这样的观行，到了你体认到实相无声意的时候，直下会许它无声，眼前的境界就是没有东西的东西，直下体会到一心三地理的时候，那就是圆教开元节明智记，那个时候你没有怀疑了，没有怀疑了，你可以用这样来观照了。这个时候所见从是灭，你心里的疑惑，你心里的障碍啊，没有了。所以为什么那个圆教明智记而已啊？所以圆教明智记禅宗的破本参呢，不容易啊，这不要小看它啊。所以你看藏通篇，藏教是唯度声闻，旁度菩萨；通教是度这个声闻旁度菩萨，旁度声闻啊，不别教不藏教是主要是度声闻，旁度菩萨；通教是主要是度菩萨，旁度声闻；别教是唯度菩萨，没有度声闻缘觉，只有度菩萨；别教原教只有度佛，一佛圣。所以他那个明智记就很不容易了，明智记就开元节了，就是悟体无生，一发 一夜无非中道，悟这无生之理。所以为什么如果是圆顿的根性，悟了圆教的道理，他能够圆伏五住烦恼，五住圆伏五住烦恼，那五住不容易啊，圆伏我们的见思惑，圆伏了我们的根本无明惑啊，伏住啊，但不是断啊，所以那不容易啊。所以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啊，世尊这样回答，但是意犹未尽。所以尔时大慧菩萨说起问曰，大慧菩萨又接着问，因何为无生？好了，那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好了，再问了，那为什么是无生呢？那一切境界是无声，这是从文字上来体会还有问题，如果是从本体上的无声体会到，那就没有问题了。可见这还是在文字中的讨论，所以在问那为什么是无声呢？是唯是无性呢？是一切法空无性，所以才是无声？是因缘有空无自性，所以是无性，是这样吗？或者是唯故事之言，是只是看到一合相因缘这样，看到一些东西，看到桌子，没有看到桌子，看到木板、木板、木条、铁钉，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钟，看不到钟，只看到几个这个东西，还有塑胶壳子，所以它是无声，这不是很麻烦吗？对不对？以后人家问你说这是什么，这是塑胶条加上两个卡拉斯，加上这个东西，不叫了什么？你这个怎么跟人家相处呢？对不对？所以他说是不是？说故事之言，这一切法只看到缘起的合相而已，所以它是无声，或者是有法名无声，或者在一切法上我们真正看到它无声，这些都无声了，是不是这样呢？啊，那名不应无意啊，有这个无声的名，不应该它没有意思啊，不能说无声一点意思都没有啊，我是随便开玩笑讲一讲的，不能这样啊，你既然讲无声，一定有它的内涵啊。那既然是无声的内涵，那是不是这一切法空无事无自性，所以叫无声？或者是我只看到这一切东西都是各种条件合在一起而已，所以它是无声？或者是在一切法上我就看到它无声，是不是这样啊？啊，那佛你前面又讲这个无声不能有无声意啊，是叫你保持你心里有一个无声，还是有声生一个无声？那无声所以不能有无声意，那这个有名不应该没有义啊，佛陀请你说清楚啊。诶，这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前面说了，如果你是在以唯识学的这种虚空观，以文字上以现象界的探讨，不能直下体会到体无声的话，不会到体会到真如无声，是这个觉行业发现的，这样直下去悟的话，那一定还有问题，就是在这里一定还有他的怀疑。所以这个时候世尊复以记答，又以记答说，非无性无声啊，并不是一切法空无性而说无声啊，对不对？也非故诸言啊，也不是只看到这一切法，只看到它是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啊，看到桌子没有看到桌子，只看到木板、木条、铁钉，不是这样啊，也不是，也非故诸言啊，非有性而明，也不是在一切法上就看到有个无声的东西在上面呢、啊，所以才说它是无声呢、啊。明也非无意呀、啊，啊，这个明也不是没有无声呐、啊。那这个是什么？要开悟啊，啊，要悟啊，不是文字解说啊，要悟实相啊，真实的道理啊，要悟真如啊，要悟空性啊，要悟真如啊。这才他的意在这里啊，所以悟了也没有无声意，但不是没有悟而说不悟啊，不能说是没有得而说无得啊，是有悟而说无悟啊，啊，所以叫悟了同为悟，是有得而说无得啊，所以得即是不得，悟就是无悟啊，啊，这中间什么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为什么？因为你无取无舍嘛，不改旧时心里处，还是那一念心嘛，你没有在心里面我舍掉什么，我念念舍掉什么，没有，我也没有我念念抓住什么依靠什么，没有，就是他活盘托出嘛，就是这一念心活盘托出，没有任何一点依止，这样活盘托出嘛，啊， 所以名也非无义啊。所以这个无声不是没有内容，这个内容要你去悟实相，你就了解了啊。那这个境界，是一切诸外道，你看说得多清楚啊！声闻即缘觉，你看说得多清楚啊！七住非境界啊，这七住是七地菩萨 啊，所以要实证这样的境界。那声闻缘觉当然他不见真如，他只是依虚空观证离体这样而已，他没有证真如啊，他不见真如啊。那七地菩萨啊，七住这比七地菩萨非境界，不是他前面声闻即缘觉，他根本不了解啊，他是依虚空观，最后泯世存理，不见真如。这声闻缘觉他不见真如的啊。那通教菩萨如果他没有接入别人，他也不见真如，入偏真涅槃啊。别教证真如，但是别教所见的真如是淡中真如，原教是中道真如，所以原教是一佛圣啊。说七住非境界啊，说即使你证到了七地菩萨，虽然你了解真如，但是不是他实证的境界，在声闻缘觉还不知道真如是什么啊？为什么还没有彻见本性呢？那七住菩萨虽然了解了，但是还没有亲证真如啊！啊，说七住非境界，这个七住不是那个十住十行回十回向的住，这里住是表七地啊，所以八地菩萨亲证了，他无声法忍。八地菩萨证无生法忍，从唯识学来讲，八地菩萨他是破具生我执，但是那个具生法执还没有破啊，但是他已经无生法忍了啊。所以这个八地菩萨才他的定慧所证的境界啊，啊，那就是真正亲证无生啊，这四名无生相。所以这个无生相是指无生法忍，亲证全事即离，全理即事，事理圆融无碍啊！哎，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这个四名无生相，这个就留到下个星期。这样讲大家能够理解吗？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最后一点时间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这样子呢，
瑞法什么意思？
瑞法就是你看当你眼睛把它眯这样眯这样，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丝一丝的，你要眯着眼睛，眯着眼睛你就看前面，会有很像法师这样一丝一丝一丝的啊，一丝一丝在这眼睛前面，那是依物理原则，就是光线互相产生矛盾，就一丝一丝的这样的。你用眼睛也用手也可以做一个比喻，你现在马上就看，你用手从这个两个手指夹在一起，从这个缝你看光线，你会看到那个缝里面有一丝一丝的紫紫的黑黑的，你看看有没有，有没有？那就是垂法，有没有？根本没有，对不对？它是你眼睛的错觉，你用这样马上可以对，你两个手指合在一起，从这个缝这样来看外面，看光，看到外面，你看到外面，除了看到外面以外，还看到有一条一条黑黑的，那个就是垂法，有没有？啊，那个就是，表示没有，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呀、啊。可是你的眼睛有问题，看出有这个东西。好，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点个名。